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家系10月30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今日嘅新闻提要：美日韩三国呼吁北韩唔好采取不负责任嘅行动。美国就俄罗斯干预大选调查提出咗首批指控。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话，伊朗有遵守到核协议。加泰罗尼亚启动咗向西班牙政府移交权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19大开幕的报告当中多次强调中国要走所谓的中国特色发展方向，并且强调共产党必须要领导一切。前美国驻华大使瑞敲剑认为，习近平将会完全摒弃西方模式在中国发展当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
The work report delivered by
瑞敲剑说，习近平发表的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根本改变。详情请两只啱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加下部分了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段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南韩和日本高级防务官员举行会晤，讨论北韩核武以及导弹威胁的问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日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接待了南韩参谋本部议长郑景斗将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与会者共同呼吁北韩不要采取激化地区紧张关系的不负责的行动，不要向着毁灭和肆无忌惮的方向发展下去。三位军事领导人还讨论了多边和三边计划，促进东北亚长期和平与稳定，改善在一系列问题上面的相互协同和准备，其中包括共同安全、人道援助、灾害救助以及网络战争问题。南韩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参加六方核谈判的南韩代表星期二将会在北京和中方代表会晤，就有关北韩形势问题交换分析意见。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现第一批和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调查相关的刑事诉讼，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继续表示调查是一场邪恶政治的猎巫迫害。美国几个主要新闻网站报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五批准了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提出的诉讼，一名嫌疑人被拘捕，控罪细节可能在星期一稍后正式公布。这些指控将会标志着川普上任9个月以来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他时常说这些是有关他的竞选和俄罗斯之间联系的调查，包括穆勒领导的同三个国会小组的这些调查是歪曲事实。他又表示这些都是民主党人试图解释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竞争白宫就令人惊异地败选的藉口。美国情报界在2017年得出结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主导了一场破坏美国民主的运动，帮助川普赢得胜利，但是数月来的这些调查都未有结束或者得出结论。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星期日表示，伊朗遵守了他和六大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中所做的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德黑兰伊朗国营媒体传播的记者会上面说，截至今日他可以说伊朗执行了伊核协议之中和核有关的承诺。在这个之前，华盛顿和伊朗就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个月拒绝确认伊朗遵守了和5+1的六大国签署的核协议而产生分歧。美国国会目前有不到60日的时间决定是否恢复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根据伊朗核协议，美国解除了对伊朗的核制裁以换取对伊朗核活动的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核协议的落实， 天野之弥表示，伊朗核协议已经使到德黑兰处于世界最苛刻的核项目核查体系之下，包括禁止 20% 或以上的高水平铀浓缩的活动，也就是接近生产核武器的水平。加泰罗尼亚警察星期一上午进驻巴塞罗那政府大楼，这次是西班牙政府声称对这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地区实施管制之后，加泰罗尼亚迎来的第一个星期。权力移交是顺利抑或是面临反对，仍有待观察，这些可能会加剧西班牙的政治危机。并没有迹象表明包括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内的几名被解除职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以及被罢免的该地区内阁之中其他成员星期一都没有试图去到办公室上班。普伊格德蒙特有可能最早星期一因为推动脱离西班牙而被控反叛罪，有数十万支持西班牙统一的民众星期日在巴塞罗那示威，拒绝接受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独立。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星期日宣布辞职之后，示威者冲击位于首府伊尔比尔的议会大楼，愤怒的库尔德示威者攻击议会大楼内的议员和记者，大楼外的示威人群挥舞库尔德旗帜表达对巴尔扎尼的支持。巴尔扎尼在电视讲话之中宣布从11月1号起将不再担任库尔德自治区主席，他要求议会废除主席的职位，被库尔德总理、议会和司法机构分摊主席的职务。巴尔扎尼说，伊拉克政府以9月份库尔德人举行的独立公投为藉口，夺回了库尔德人已经控制多年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摒弃西方模式，甚至有可能外销中国模式。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川普总统准备访问中国，北京的贸易礼包究竟会不会使到美国方面满意。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就从西班牙独立投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上个星期五投票批准了召开宪法大会成立主权共和国的决议，等于是投票决定从西班牙独立。完成批准工作之后，在场的议员是热烈鼓掌拥抱，并且高唱加泰罗尼亚颂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罗斯特吉在巴塞罗那的报道。
从西班牙分离的这项决议案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领导的地区联盟中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派别起草并提交。独立决议案表决中，70名议员支持独立，10名反对，2名弃权。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中占据不够一半议席的西班牙执政的中右政党人民党和主流反对党社会党抵制了这次表决会议。星期五，加泰罗尼亚的决议结束了就10月1号举行的独立公决以来加泰独立问题的不确定性。那次公决的选民投票率为 50%， 赞成独立的票数是 90%。 卡莱斯·普伊格蒙德特因为担心可能导致中央政府的直接接管治理，因此从宣布独立的立场上后撤。西班牙中央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接管加泰地区的财政、治安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其中包括公共资助的电视和广播媒体。一位西班牙议会前资深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在宣布独立之前令议会先就独立问题进行表决的做法很狡猾，这个给了他某种法律掩护。 卡莱斯·普尔格德蒙特可能因为煽动叛乱面临25年的刑期。西班牙中央政府已经监禁了两位分离运动领导人，并正在对被控使用公共资源支持独立诉求的其他官员进行起诉。在西班牙参议院投票表决对加泰地区进行直接治理之后，西班牙政府立即发布公布，宣布卡莱斯·普尔格德蒙特同他的副主席容克拉斯不再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人。美国之音采访的西班牙官方人士表示，拉霍伊首相正在准备任命一位来自加泰地区的紧密助手，领导一个由中央政府授权管理的加泰地区政府。他确定12月21日为加泰地区选举的日期。西班牙参议院对加泰地区的独立措施做出的回应是启动西班牙宪法第155条，剥夺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对该地区进行接管。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呼吁国家保持冷静，并在星期五晚间召集一次特别内阁会议。卡莱斯·普尔格德蒙特和加泰地区政府其他成员、议员和数百名市镇长一起聚集在加泰议会大楼的台阶上，向聚集在外面的成千上万支持者发表讲话，高呼自由。他在简短的演说中表示，自己现在必须组建自己的政治架构和自己的社会。反对派社会党领导人派德罗·桑切斯星期五对加泰独立措施做出回应时警告，我党的进步旗帜将永远不会加入到那些寻求将我们国家带入深渊的人当中。即使传统上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巴斯克地区的当局亦一直拒绝支持加泰的独立事业，虽然加泰和巴斯克这两个地区的激进分离主义力量不断加强联系。联合国发言人敦促所有各方在西班牙宪法的框架下通过建立政治和法律渠道来寻求问题的解决。支持马德里对加泰危机立场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希望西班牙政府支持讨论而不是武力。在西班牙作为成员国的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泰罗尼亚问题是一个西班牙国内问题，应当在西班牙宪法的秩序内得到解决。马德里保持国家统一的努力亦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支持西班牙政府采取符合宪法的措施，保持西班牙的强大和统一。但是对加泰独立的一些国际支持看来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对加泰分离主义人士给予某种承认，对以往美国和欧盟支持前苏联共和国分裂以及科索沃具有争议的独立做出对等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在索契召开的一次国际论坛会议上表示，好像西班牙这样成熟繁荣的国家通过支持科索沃独立将自己脆弱的稳定置于危险境地。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西班牙资深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可否认普京对西班牙的不稳定和巴尔干化感兴趣。俄罗斯支持下分离出来的南奥塞梯事实上的外长，据报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迪米特里·梅多耶夫访问了加泰罗尼亚，在巴塞罗那建立一处利益办事处，以促进在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方面的双边关系。南奥塞梯在10月1日加泰独立全民公决之后承诺支持加泰罗尼亚的主权。好似委内瑞拉和北韩在内的一些流民政权亦表示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罗斯特吉从巴塞罗那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亚洲期间将会在11月8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重点讨论北韩和贸易问题。在川普访华期间，预计中国会与美国方面签署部分贸易的交易，包括对美国进行能源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不过美国的部分专家担心这些订单会妨碍美国和中国就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当中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严肃讨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的一位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官员日前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访华将传达明确的讯息，即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更加有可持续性与公平性。前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川普或者是他的团队会敦促他关注中国整体的贸易做法是否公平的问题。巴舍夫斯基说，具体来说，美方希望讨论中国对包括钢铁行业在内的美国中心地区产业的影响，以及中国将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就是川普的基本盘。这一位前克林顿政府的贸易官员表示，川普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通过一系列的项目与重商主义的做法对多边贸易体系进行颠覆。他说，中国的技术政策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个也是美国对中国展开301调查的领域。在他看来，美方另外的一个关注而且包含在所有这些问题里面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巴舍夫斯基说，就好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所看到的这样，川普总统希望看到贸易上出现重大的再平衡，以及实现再平衡的具体衡量标准。但是巴舍夫斯基说，他不认为和中国打交道时这种思维会起作用。在川普访华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会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一起访问北京。这个代表名单上目前有近40家公司，除了通用电器、霍尼维尔国际公司、波音公司和西屋电器公司之外，大部分是美国的能源和大宗商品公司。而中国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做法，使到没什么美国的高科技与金融公司愿意参加。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川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中方谈判的最大的一个交易是中石化公司对美国进行价值70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其中涉及建造一条从德州西部的一个油田到墨西哥湾沿岸长达700英里的管道和储油设施。这一项的交易将会比德克萨斯州和维尔京群岛受到飓风侵袭地区带来数千个工作机会。同时，中国亦都可能与美国的天然气出口与贸易商签署购买液化天然气的合同。今年5月，美中达成100日贸易计划，目的是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去年达到3470亿美元。当时达成的协议之一就是允许中国的买主直接长期从美国购买天然气。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不确定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究竟几时会探底，中国的买家在签署长期合同时比较谨慎，而且是更加愿意签署5年甚至是更短期的交易。中国是国际上第三大天然气买主。不过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的天然气供应商不能够提供他们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卡塔尔和马来西亚与中国签署的长期交易的竞争性价格的话，他们这一次未必能够和中国签署大笔的交易。美国媒体报道说，预计双方达成的这些交易是没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合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9月份访问中国后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川普访华时他率领的包括美国很多企业高管参加的贸易代表团能够获得很好的具体成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双方团队正结合川普总统访华，就下一步深化中美贸易合作的设想和成果进行积极沟通。高峰说，他们期待通过这一次访问和两国元首会晤，就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中美经济合作达成更多共识。这位发言人表示，中方正与美方就美国贸易代表团在中国的相关贸易活动安排进行密切沟通，期待双方达成积极务实的成果，推动中美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在奥巴马任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预计，在川普访华期间，中国会宣布一些大的商业交易，可以使他宣扬为访华成果。但是麦艾文说，他认为这些短期的交易会妨碍美国与中方讨论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包括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麦艾文说，在经济领域，美国需要超越好似百日计划这种中国使用的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的短期措施。在美中经贸关系的核心上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麦艾文说，他所说的不是贸易逆差问题， 他所指的是国家在中国经济中不断扩大的作用，对市场准入以及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同时，中国希望而且指望自由的在美国进行投资。目前在欧亚集团负责亚洲事务的麦艾文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讲，这个是不公平的。他说，在他与美国企业及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这些做法感到不满。麦艾文还指出，欧盟目前出现的有关通过立法与监管渠道来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的辩论说明，这个并不只是美国的现象。麦艾文说，这个不是民族主义导致的结果，而是中国限制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便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龙头企业，并指望中国企业不受限制的进入他国市场进行投资而导致的结果。华盛顿非营利组织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亚洲专家组的主管沃泰姆认为，鉴于川普在北韩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因此他不可能在贸易上对中国过于强硬，而是将他当成一个促使中国在压制平壤核野心的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的一个筹码。沃泰姆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可能将贸易看作是一个比平壤的核威胁更为次要的关注，因此可能会试图在贸易上进一步不作为，将它当作引诱北京对平壤施加更多压力的胡萝卜。不过，美国国会正在针对中国采取行动，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正在酝酿在这个星期，即川普出访前夕，提出一项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的议案。该议案一旦成为法律，将会扩大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权限，不单止审查外国到美国的投资，亦都审查要求美国高科技公司提供知识产权或者支持外国人的合资项目和其他投资安排。国会民主党人还试图通过不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贸易官员，来迫使总统兑现他要对中国的钢铁与铝制品征收关税的诺言。前美国驻华裔敲剑大使则担心，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做法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虽然他亦都认为中国领导人必须严肃考虑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的问题。瑞孝健说，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存在的不满情绪是近几十年来所没有见到的。他还指出，川普的经济顾问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还没有解决。前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认为，川普的这一次访问在贸易方面是否成功，在他结束访问时还没办法判断。巴舍夫斯基说，假定川普向中方提出了他们谈到的这些问题，而且总统肯定会提出中国过去十年来基本上停止改革开放的问题。巴舍夫斯基说，他认为在过了一段时间，而且在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真正做了什么之前，大家不会看到任何的结果。这位贸易专家认为，只有在中国重新开始改革开放，改变被普遍看作是重商主义的贸易做法并开放市场的时候，美国才能够看到任何成功。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开幕的报告当中曾经多次强调中国要走所谓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并且强调共产党必须要领导一切。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健认为，习近平将会完全摒弃西方模式在中国发展当中所发挥的重用，甚至有可能向世界推销所谓的中国模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47次提到中国特色，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等等。西方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一份很有野心的声明，从此中国将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完全拒绝西方模式。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健10月26号星期四在美中政策基金会举行的有关十九大的研讨会上解读习近平的中国特色。
The work report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根本改变，目的亦是为了终结中国内部有关西方模式对中国发展到底有几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工作报告本质上就是竭尽所能削弱西方模式的影响。随着中国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绝对不可能进一步西方化，而是极具中国特色，而这个是其中党牢牢的控制住一切。他说这次中国特色的提法与以前非常不同，过去30年中国在谈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指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引进市场力量，仅限于经济发展。但是在习近平的报告中，中国特色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军队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学术、社会科学、经济、大国关系等。瑞孝俭说习近平的信息非常明确，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做事，而不是你们的方式。西方不用再给中国建议，因为西方的方式并不比中国的更好。他说这个是非常有野心的一种表达方式，甚至有大国三民主义的嫌疑。瑞孝俭指出，习近平现在可能会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他说根据习近平报告，这个亦可以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任何希望迅速发展经济又保持独立的国家都可以选择这种模式。用习近平的话表示，中国正在走的发展道路可以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的智慧，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习近平以前讲过，中国不向其他国家输入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不过瑞孝俭指出，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时忽略两个问题。第一，是20世纪初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曾经被中国很多有识之士认为限制中国发展。第二，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公开拥抱西方发展模式，创造中国30多年的经济奇迹。习近平的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坚持共产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重要性。他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俭说，这个亦是对邓小平的一种背离。邓小平曾经强调党政分开，但是现在习近平是要走回党领导一切的旧路。他说习近平等同于宣誓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会现代化的。他说党领导一切的做法完全不理现代思潮中对权力过度集中会产生腐败的认识，而现代政治体系几乎抛弃这样的老套的做法，权力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无论是在党、国王还是在沙皇手中都是令人不安。这样的想法不单止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亦会影响中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友好的邻邦缅甸的若开邦发生的罗兴亚难民危机越来越严重之际，联合国安理会正在酝酿采取正式的行动，但有可能受到中国反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说，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有专家就认为，对世界领袖的初级要求应该是在本身的后院危机的处理上发挥领导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八月以来，为了躲避缅甸政府暴力而逃到邻国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人数已达60万，这一场难民潮正成为引发全球关注的人道危机。最近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就这个难民危机酝酿采取行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允许在孟加拉国转移营地避难的难民返回缅甸。匿名的安理会外交官预计，这一次酝酿中的安理会决议草案面临中国的强烈反对。如果决议得以通过，这个将是联合国安理会对罗兴亚难民危机的首个正式决议。匿名的外交官对法新社说，他们估计要就此达成一致需要进行艰难谈判。这位外交官说，中国人没有参与起草，他们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之前9月13日，安理会发表过一份新闻声明，表达了对缅甸当局在若开邦过渡军事行动的关切，敦促缅甸当局立即采取措施结束暴力行动。法新社说，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安理会成员一直同意，但中国仍阻止了埃及在声明中加入， 确保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有返回缅甸的权利的建议。中国外长王毅九月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表示，中国支持缅甸政府的做法，中国过去一直支持缅甸军政府。9月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罗兴亚难民危机举行公开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目前爆发的暴力事件已经演变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难民紧急状况，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噩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仍表示，中国支持缅甸维护国内稳定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总统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德向联邦当局自首。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美关系友好前所未见。波多黎各撤销引发争议的电力维修合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作为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涉嫌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进行调查的一部分，曾经短期担任川普总统竞选活动经理的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一被告知向当局自首。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五批准了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这项调查所发出的指控，根据一些主流新闻媒体的消息，起诉最早或者将他在星期一公之于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纽约时报报道，在乌克兰有着广泛的游说利益并且与俄罗斯有联系的马纳福特已经被要求向当局自首。纽约时报说，马纳福特曾经的商业伙伴李克盖茨亦都将会可能自首。马纳福特在2016年6月至8月担任川普的竞选经理。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发布一系列的推文，坚称并无勾结，并且表示民主党人和他竞选期间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才是有罪之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六上午启程展开永续南岛携手共好2017太平洋友邦之旅。他的行程的第一站是过境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过境期间，他参与了东西中心和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学者举办的座谈会。蔡英文在会上对与会者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显然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better.
蔡英文说，显然的，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处在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台湾乐见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亦都从他们同美国友人的会谈之中了解在防御上面增加投资的必要。今年他们宣布增加国防支出，作为弥补过去多年来预算削减的第一步。同时蔡英文亦都表示，希望川普访问亚洲期间能够继续维持同台湾的稳健关系。他说，
I trust that as President Trump visit Asia, we will continue。
蔡英文说，他相信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他将第一手看到美国对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包括同台湾一位美国的朋友以及伙伴维持稳定的关系。他们祝福川普此行圆满成功。座谈会后，蔡英文访问了在珍珠港事件之中被日军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并且在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悼念当年殉职的美军官丁。波多黎各的电力公司表示，正是解除同美国蒙大拿州一间能源公司价值$3亿的合同。蒙大拿州的这间公司原本受雇恢复遭受风暴侵袭的波多黎各的供电。波多黎各电力公司的负责人李卡多拉莫斯说，同白鱼能源公司达成的合约引起争议，成为令人分心的极大的纷扰。波多黎各电力公司负责人拉莫斯说，当焦点放在这些合约可能牵涉的人以及联邦政府上面的时候，事件就开始发生变化。民众不再对合约感到满意，大家开始攻击指责，这些他理解。民众在屋企停电的时候，将信任寄于电力公司以及他的转包商会做成他们必须做的事。纳莫斯说，白鱼公司将会完成修复两条传输电缆的工作，拿到报酬然后返家。 缅甸数千人星期日走上仰光的街头，表达对缅甸军方的支持。缅甸军方因为镇压缅甸境内的罗兴亚穆斯林而遭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在今年八月，一名罗兴亚激进分子袭击了缅甸警察，引发了缅甸安全部队的一系列的报复的行动。超过60万罗兴亚难民从缅甸北部的若开邦大规模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将近有60%的罗兴亚难民是儿童。从明年开始，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将会可以在全国3个体育场参加体育赛事，这次是沙特为改善妇女权益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上个月，数以百计妇女得以进入首都利雅德的一个以足球赛事为主的体育场，参加沙特阿拉伯国庆日的庆祝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应该要给蔡英文访美而并非只是国境。我们会报道探讨习近平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究竟行不行得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企图藉着川普访问日本复活所谓的钻石战略抗衡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展开东亚之行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展示了日本准备藉川普访日再次倡议安倍晋三提出的钻石战略，也就是日美澳印构筑贸易与安全网去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预定11月5号到访日本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连日展示了准备向川普倡议实现日美与澳大利亚、印度四国首脑战略对话的构想，争取通过日美澳印在印度太平洋构筑贸易和安全合作的同盟网，来抗衡中国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首先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专访时，披露日本有意推进与美澳印战略对话的意向。河野形容日本进入了必须努力描绘大战略外交的时代，表示希望将现在正在崛起的亚洲和高度成长的非洲与日美经济挂钩。河野说他已经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替勒森、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讨论过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对话，从司长级开始，然后升级到外交部长级和首脑级的构想。何野说川普11月6号预定与安倍举行的日美峰会当然会讨论这一方面的紧密合作，他亦都已经跟英国、法国外长讲过，他想以某种的形式使英法亦都参与。何野说四国首脑对话包括推进自由贸易和安全合作，对自由贸易议题他针对中国丰富的资金和美国脱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后自由世界欠缺领导贸易规则的现状，强调日本希望争取主导推进从亚洲到非洲的高质基础建设投资，不单只是通过政府海外开发援助，民间的活力亦都是必要的。对安全合作议题，何野说维持海洋航行自由是重大的安全对话议题，为了维护自由开放的海洋战略，经济和安全当然会放在这一次日美峰会桌上。不过何野亦都慎重地强调，维持自由开放的海洋亦都对包括推进一带一路的中国在内，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随后每日新闻具体报道，安倍准备向川普建议明年日美澳印建立首脑战略对话机制，加强亚太地区战略合作。报道称安倍目的就是抗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一带一路构筑中国式规则的经济圈构想。报道说日本政府希望今年内开始四国司长级战略对话， 明年逐渐提升至外长级、首脑级，并形成定期机制。同一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地位仅次于大臣和副大臣，屏幕大作。在美国欧亚集团东京举行的政治峰会日本2017上致辞时亦都承认，怎样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他们现在的课题。安倍2006年第一次政权期首次提出日美澳印战略对话构想。研究日本外交战略的时事通讯社解释委员铃木美胜说，日美澳印战略原来就是基于21世纪后中国崛起美国衰退的背景下，美国前总统小布殊要求日本设法填补美国对中亚外交空白后，时任日本外相现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咨询当时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谷内再次召集当时外务省总合外交政策局总务课长兼袁信克和副发言人谷口自然策划，两个人研究了美国称之为不安定之湖的中亚后，提出通过与价值观共有的澳大利亚和对中亚有影响力的印度构筑亚太自由繁荣之湖的构想。麻生公开倡议后被安倍采纳并重用。铃木说，日美澳印战略构想不单止加强了安倍和麻生的关系，而且亦都构筑了安倍对谷内、兼元、谷口的信赖。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任命谷内为直属内阁的日本国家安全局长，兼元出任内阁官房副官助理，2014年起再兼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至今。委任现庆应大学教授谷口为内阁官房参与即顾问。铃木说，外交上安倍2007年访问印度，在印度国会演讲中提出日美澳印构筑自由繁荣之湖战略构想时，印度议员鼓掌喝彩，但印度经贸依赖中国，和中国要保持良好关系。澳大利亚当时的总理霍华德虽然积极地推动与日美的关系，导致安倍巩固日美澳印战略思维，但随后接替的前总理陆克文改变了立场，而2007年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即现东京都知事访美，时任国务卿的赖斯展示的是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战略构想的慎重立场。没几耐安倍因病辞职，日本这个外交战略搁置。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再提构筑日美澳印外交战略，并把连接日本、美国、夏威夷、澳大利亚、印度、亚太四点撞似钻石价值观共有的四国安全网称作安全钻石战略。日本内外广泛认为安全钻石网是对抗中国军舰停靠海外基地的连线状似珍珠的珍珠项链战略。2012年习近平政权成立提出的一带一路被海外视为基于珍珠项链战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二届政权亦提出重返亚太的外交战略，日美推动与澳大利亚、印度的合作到军事。但虽然日美澳、日美印三国不时各自有一些定期对话，但是至今未实现四国首脑对话。铃木说，近年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军事设施和远洋军事活动令澳大利亚、印度在内的国际社会加深了警惕中国，而类中国要用国力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经贸亦都被日美认为是中国要制定中国式的经贸规则，取代欧美式的既定国际规则以领导世界。以谷内为首，安倍身边主张日美澳印战略思维的官员顾问，他们推动了安倍去年八月再表明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提出通过高质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育人才等等，积极推进支援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各国的战略方针。印度近年亦都迅速崛起，今年和中国在领土纠纷上对立的态度鲜明。刚结束访问印度的替勒森亦都释放出美印构筑新同盟关系的讯息，而中共十九大突出了习近平强权在握，将加紧加快一带一路的前景，亦都敦促安倍决心推动日美澳印构筑首脑对话机制。不过一名日本官员说，日本对川普外交有疑虑，希望在川普访日时直接讲明构筑日美澳印战略同盟的必要性，并争取达成共识。 该名官员承认，现阶段包括日本在内，亦都需要同中国保持含经贸外交嘅良好关系。日美澳印战略需要通过首脑对话嚟制定方向。河野公开日美澳印首脑战略对话嘅目标后，10月27日星期五就喺东京外务省内与访日举行中日战略对话嘅中国外长助理孔元佑会谈，讨论原定去年举行中日韩三国东京峰会延期至今嘅问题等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有人话中国躺开嘅大门唔会关闭，只会开得更宽。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今个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向与会的2287名共产党代表作出了上面的宣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长达3.5小时的报告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继续他的外汇汇率和金融系统的市场改革，在资源配置中令市场扮演主要角色。在表达对市场改革和私营公司支持的同时，习近平强调要令国有企业更强、更大、更有效率。虽然习近平继续讲改革开放和市场，但是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重心已经从市场转移到控制，不再要打破国企垄断，而是要将国企做得更大更强。根据海投宏观的统计，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传达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重点，就是党的领导。与2012年胡锦涛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提及市场和经济的比例下降了20%和33%，而提及党的比例增加了40%。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部负责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迈阿对美国之音话。何迈阿说，从一方面来看，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要由党来控制。他的讲法是党是领导的一切，这个是很明确的信息，就是无论是私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一切重要的方向性决定都要听从党的领导。而同时习近平亦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与本国私营投资者开放。何迈阿说，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相矛盾，但是似乎是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的特点，所以未来将看到两个方向的发展。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表示悲观，他们指出习近平在经济改革方面一直较为模糊，并没有体现清晰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观察家说，在刚刚上任时，习近平承诺将使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今显然改变想法。《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发现仅仅依赖市场太过于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个更好的模式。何迈阿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发展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对于外界来说，市场开放与党的领导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词，这个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对于市场来说，国有企业缺乏私有化是市场担忧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整合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产能减少。分析人士说，这个会导致国企大幅发展，而私企相对收缩。华盛顿智库与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金士德说
SOEs are a cornerst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金士德说，国有企业是中共权力的基石，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党无法垄断某些经济领域，就很难保持政治权力的垄断，所以国企不会萎缩或者消失，有些会，但是对多数国企来说，他们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过多的国家干预将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压制经济创新，并且减缓中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何迈阿说，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和足够多的政策支持，肯定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最终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性的企业。但是现在无法看到的是这样的资源配置所触发的隐性成本。 而将睇到嘅一啲行业嘅成功，但系喺整个经济上将有不当嘅资源配置，而呢个将影响整个经济层面。现在仲无法预测到乜嘢时候呢种发展模式变得无法持续。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据信有一些偏向改革的声音，推动广东模式的汪洋带领上海经济改革的韩正入常，倾向市场改革的习经济顾问刘学进入政治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动市场改革的意愿，但是要等着看这些人到底能够有多少实权。金融、健保同教育是可能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何米埃认为，中国政府认为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有利于整个体系的发展，而中国切实需要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金斯特说，除了国企，还有一些私企和外企亦将获益，那些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其产品政策目标提供技术、管理、资金，中国政府无法掌控的海外市场，他们亦将是大赢家。但是那些希望在市场公平竞争，或者不想巴结领导层和决策人的公司，一些中小型公司，那些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或者那些没有想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那些与专注同一市场领域的国企竞争的人，今后的岁月里面，这些公司将遇到最大的挑战，不单止在中国境内，而且在中国境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六出访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岛国马绍尔群岛、图瓦鲁以及所罗门群岛。中国政府在蔡英文出发之前一日就说，已经就蔡英文过境的事情向华盛顿提出交涉，要求美国不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和美国属岛关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发言人葛瑞斯吹话，美国依据长期惯例，在安全与便利的原则下同意蔡英文过境。蔡英文是以私人和非官方身份过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台湾政府亦都对美国依据舒适、安全、便利与尊严的原则安排蔡英文总统过境，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不过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国不单止不应该限制台湾领导人访美，反而应该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众议院提出台湾旅行法的众议员夏伯特星期三在国会山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夏伯特说，今年初蔡英文总统出访中美洲国家，受到当地政府领导人和官员的热烈欢迎，但是他经过休士顿和三藩市时，却是以私人而非国家领导人身份过境。很多人不免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几十年来美国国务院的政策是禁止美台高层官员互访，而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国务院不想冒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他拒绝台湾的主权主张，并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夏伯特指出，过去三十年来，台湾高层官员被禁止到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但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美国有责任与义务协助台湾安全防卫，限制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与他们的台湾对口官员进行面对面接触的做法简直是荒谬。美国应该改变这种过时的政策，与民主盟友台湾之间进行直接对话，而不是让中国来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也是台湾旅行法的目的。多年来，美国对台湾领导人过境一事都是以安全、舒适、便利为原则，不过在务实上，对于过境地点、活动安排是否公开等都有宽松不同的安排。这一次蔡英文过境正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出访亚洲之际，两个人在川普上任前有历史性的通过电话，因此在蔡英文行程确定之前，甚至引发川蔡是否有可能会面的猜测。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研究员简淑贤说，蔡英文的过境再一次凸显了美国政府对于如何与民主伙伴台湾接触的政策问题，亦都是台湾旅行法所涉及的部分。简淑贤星期五在英文台北时报发表的文章里面说， 蔡英文的过境待遇其实已经变得更似是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今个礼拜六 ，Michael 同李华咧就去到购物中心咧就去买嘢。李华就好中意买衫 ，Michael 咧就喜欢睇电脑。所以佢哋决定咧就各自咧就去买嘢，然后中午喺食饭嘅时候咧就再次碰头。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o rip off 以及 straight answer。
Hi Michael， 我喺呢度啊。
Hi， 李华。Hey， what did you buy？
今日我真系开心啦！你睇，我买咗咁多衫，先至用咗$75咋。嗰间铺头要结束营业，嗰啲嘢全部半价。Michael， 你买咗乜嘢啊
？I bought a pair of tennis shoes. When I bought them,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deal. But later, I saw the same pair at another store for much less. I got ripped off.
你买咗对网球鞋俾我睇下。唔错啊，几好啊！买嘅时候以为价钱唔错，但系后来又发现第二度啲价钱仲平，呢种事我都试过啦。Michael， 你头先讲嘅最后嗰句话我唔系好明白，乜嘢系 got ripped off？ 系咪上当受骗嘅意思啊
？Yes， to be ripped off means to be cheated. Rip is spelled R-I-P， and its past tense form is spelledRIPPED. Off is spelled OFF.
你睇，我估啱咗啦。Michael， 点解你唔将头先买咗嗰对网球鞋去退咗佢，再去平嗰间去买呢
？I wanted to do that, but when I got back to the first store, I saw a sign that said all sales are final. So I guess there's nothing I can really do about it.
哦，仲俾退货噶？咁真系唔好彩啦。咁你买鞋嗰阵时冇睇到唔俾退货嘅牌咩
？I was just too eager to buy the shoes. If you buy something and then find out that it is of poor quality,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were ripped off.
哦，买咗啲嘢之后发现质量好差，亦都可以话 to be ripped off。冇错，我上个月上网买咗一只 DVD， 但系我喺睇嘅时候几次都棘住，我连电影嘅结局都睇唔到。
I guess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got ripped off.
买嘢真系要小心啊！好啦，我哋去食饭啦。时间都唔早啦，要翻去啦，搭地铁好吗
？Sure, that was fun, Li Hua. But I have to stop spending so much money.
我都唔应该使咁多钱嘅。哎 ，Michael， 你唔系去申请一间公司做实习，有钱噶噃？咁有冇回应啊
？No.They keep telling me they will let me know soon. I wish the company would just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Straight answer? 咩意思啊？你觉得佢哋冇对你讲真话 ？Straight 系咪 straight?
Exactly. If you're looking for a straight answer, that means you want someone to give you a direct answer and to tell you the truth.
哦、oh, ，straight answer 就系直接了当或者系实事求是嘅回答。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could see that my last roommate was unhappy living in our apartment. I asked him why, but I could never get him to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点解你以前同宿舍嘅人唔中意同你一齐住，但系又唔话俾你知真正嘅原因呢？后来佢唔系搬咗出去咩？
Yes, he did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after he moved out. It turned out that he wanted to move in with his girlfriend.
佢搬出去之后先至老老实实话俾你听，佢系要搬去同女朋友一齐住。我仲以为佢唔中意你将间屋搞到乱七八糟添。
Li Hua, I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who is bothered by that. Well, this is our stop. Do you still want to come over to my messy apartment?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我先至唔信，只得我一个人批评你间屋乱七八糟。无论你屋企几咁乱，我当然要去噶。我本书仲喺你度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rip off， 咁意思咧就系指受骗、上当咁解。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straight answer， 咁意思咧就系坦率、老实嘅回答。 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嘅新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好啦，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第二个钟头我哋继续系使用短波7545千赫，39.76米。